大家好，平安，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感谢敬拜小组，我们心感一灵的敬拜，带着我们在那个敬拜当中。今天我的主题呢是关于传福音的。大家都有过传福音或者是被人传福音的经历吧？你们认为向什么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我没有确实的统计的数字和调查，但从自己的观察跟体验当中，我认为向成功人士和精英分子传福音是最难的。或许你们都同意了，因为圣经都这样说了，财主见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还有一个例子呢，是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怎样才能得永生？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他。结果呢，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舍不得放下所有的。成功人士和精英分子都很优秀，他们的能力和见识都是比普通人强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比较自信，他们处事都有自己信赖的方法和标准。我们要传递的信仰是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了，而且无力自救，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吗？只要我们是要他接受他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而且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得救。你看这样的信息他们怎样能够轻易接受呢？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看一看尼哥底母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圣灵的果效，更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约翰福音3:1-16的经文，我会顺着次序的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看一看尼哥底母重生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更明白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互动。第一点的是慕道者被耶稣的作为所吸引的，第二是灵里重生，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三是被举起的人子仰望耶稣信心之旅，第四神爱世人，上帝主动的爱。我们一起祷告。愿真理的圣灵临在，透过经文让我们更清楚上帝主动的爱和仰望主耶稣的救赎，让听的讲的同的造就。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第一点，这段经文呢，第一点呢是慕道者。这段经文呢就说，尼哥底母在晚上来见耶稣，并且呢，他承认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师父。他相信，若不是神与耶稣同在，耶稣就不能行出这样的神迹。尼哥底母是谁呀？他是法利赛人，他精通律法，遵守律法，是犹太的宗教专家，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声望。他也是犹太的官，他是犹太公会70位的议员之中的其中一个，他的地位非常尊贵。他是一个财主，他能拿出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敛葬耶稣，说明他是一个有财力的人。他是有主见的人，他不像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随波逐流的与耶稣作对，而是他暗中的观其言，察其行。他有自己的主见，看出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师父。他也是个谦卑的人，尼哥底母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不懂装懂， 他有一颗谦卑的心，对真理有困惑不明白的，能够不耻下问。看来尼哥底母是一个成功人士，也是个精英分子了吧，你们同意了吧？什么原因令到尼哥底母会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看一看，从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两件事情。第一，是耶稣在一个迦拿的娶亲的筵席上行了一个以水变酒的神迹。第二个，是耶稣在逾越节洁净圣殿，驱赶了在圣殿做买卖的人。这两件事让我们看清楚耶稣跟以色列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和分别。耶稣把天国的酒带进犹太教的水中，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彰显了他的爱和荣耀。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宣示自己是神子的身份，并要重整与更新犹太人的敬拜生活。他是自己传递天国的福音和表达他的大能。耶稣的行为啊，引起了犹太人的注意，但他们仍不相信，他们还需要耶稣行更多的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耶稣预言，这个圣殿是花了46年才建成的，将会被拆毁。而耶稣呢，只需要3天便能把它建立起来，重建起来。单纯建立在神迹的信心是肤浅的，犹太人当然不明白。其他的所有的人似懂非懂的，也不去深究，没有去追查这个原因，他说什么话。只有尼哥底母能够放下身段，在夜间探访这个木匠的儿子，而且称呼耶稣为拉比。虽然耶稣没有经过正规的途径来得到这个资历，所以看来啊，尼哥底母是非常看重和尊敬耶稣的。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他想更多的明白耶稣所传递的真理。当然晚上来探访耶稣可能也有多重的意义，可能他白天是忙了，夜间来可以更专注的求问。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是他胆怯，他怕犹太人看见引来闲话。圣经没有说明，我们也无法知道。不管怎么样，反正尼哥底母最后也是刚强壮胆的宣誓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这是生命的改变，当然也是圣灵的果效。以后我们再看清楚这一点。第二点，灵里重生。约翰记载耶稣与这个求问者的谈话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第二节的时候，尼哥底母先发言，他肯定耶稣与神同在。但耶稣呢，在第三节的回答呢，令人难以明白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四节的时候，这个求问者好像是误会了，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然后耶稣在第五节他的回答呢，更令人难以明白，他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像是大非所问的是吗？然后呢，才是一大段的谈话记录跟解释。如果我们都有过传福音的经验，上面的对话好像是似曾相识的。每当我们说到福音的重点，说到人需要更新生命但要无力自救的时候， 对方经常都会耍太极的，把我们的话题转移，有些时候我们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其实这是一个布道者的过程，他众人和睦真理，有心去追求，但这个时候他是完全不明白自己的缺乏和原因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们的心门是很难打开的。到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地解释重生的意义。人若要进入神的国，为何必须要重生呢？重生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多重的意义。耶稣的解释呢，是从上面来的，从上帝来的。但是尼哥底母的解释呢，是再次，第二次。重生这是与肉体的生产无关的，肉体只能生出肉体，人所需要的是从圣灵而生的灵命。人靠自己就是靠肉身，他的力量只能局限于肉身所能做的事情，靠自己很容易被击倒，很容易会挫折灰心。但圣灵是超越的，当圣灵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而且是无法抵挡的。尼哥底母看重自己的身份地位，他自以为已经敬虔度日，谨守律法，应该不需要什么改变。耶稣解释话肯定令他惊奇和大惑不解，他不明白。耶稣继续地对他说，而且把他的范围更扩大一些，将尼哥底母所代表的所有人都包括在里面。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然后耶稣举了一个比喻帮助他来明白这个事。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耶稣向尼哥底母第二次解释重生，这次呢，他用风作为那个附作的教材。今天我们对风的起源和本质都有较多的认识，大家都知道空气流动变成风，空气如何流动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但2000年前风是充满神秘的，风的形态、来源、动向都无法掌握，这是自然界的力量，不受人类的控制，也超越当时的知识范围。但当我们看见大风过后被留下少平的田野跟房屋和被拔起的大树的时候，眼虽不能见，却能感受到风真实的存在。圣灵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经历它的存在和它的能力的。圣灵虽然不能看见，但跟风的能量是一样，是极大的。到第九到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开始揭开了尼哥底母的伪装，也是他深层的矛盾。耶稣指出尼哥底母是有识之士，基于他对旧约的认识，他应该明了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他更应该明了被圣灵重生是进入神的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也是宗教的领袖，这是一个在旧约圣经经常提到的主题。好像上面有一些经文呢，在以赛亚书的44章3节，以赛亚书59章21节，以西结书11章19到20节，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约珥书第2章28到29节，跟诗篇51篇10节， 其实经文里面都有提到同一个主题。今天我们特别要看一看以西结书36章第25到27节的经文，请听我读出：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除掉石心，赐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经文明显地指出水、圣灵跟重生之间的关系。这段经文指出弥赛亚起源的新的秩序，在其中人将领受得到洁净之后全新的经历。耶稣其实是告诉尼哥底母，先知所预言的洁净的能力已经来到了，以及那位长久等待的弥赛亚现在已经来到。也就是说，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自己，已经来到了，要进入这个国度，种族、传统、隔离、殷勤的遵守律法、敬虔的表现、对圣经的认识，这些都不管用。真正管用的是透过人对耶稣的信心，接受一个全新的、从神而来的属灵的生命。有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2到13节，麻烦你把这个经文打出来。约翰福音，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这就是尼哥底母的矛盾。原来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不重要，耶稣要他放下一切来跟随他。还记得这个少年人吗？可能当时尼哥底母呢也是忧忧愁愁的，但圣灵会不断的工作，让他看清楚他的内心。好，我们再看第三点，被举起的人子。耶稣继续的向尼哥底母传讲福音，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用非常严厉的开腔的攻势对尼哥底母说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然后他将尼哥底母一起是代表的人叫你们，而且呢耶稣又将自己与天父放在一起说我们。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要将他的父神显明，为真理做见证，而且为信他的人提供永生。当时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见证，他们都是清楚的、明白的，但那个时候他们仍然不能接受，需要被圣灵重生。人未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为弥赛亚，这些是在世上他们可以经历的，而是进入神国的条件。尼哥底母他们尚且不能相信接受。天上的事是指神的世界的事情，是相对人间的事，是我们看不见的，你们又如何能相信呢？13节的时候，耶稣借着解释，唯有他才有资格说天上的事，除了从天降下人人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有这个资格。耶稣说他就是那位至高无上地位的天上人物，人子从天降下道成肉身，因此他有资格说天上的事。 在同时，他也在否定犹太人所猜测的其他的一切启示者是人，他们也被印为是升到天上的，好像是亚伯拉罕啊、摩西啦、以诺啦、以赛亚啦，将来他们不会从天降下，带着启示来到人间，只有人子，人子带着真理来到，而且他要施行拯救。到14、15节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旧约中非常活泼的图像来引导尼哥底母，邀请他亲自经历这个属于神国的新的生命。这个图像是记录在民数记21章4到9节，记录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以色列人埋怨神和摩西的带领，神使毒蛇进入他们民中，咬死了许多人，结果以色列人悔改认罪，请求摩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吩咐摩西制造一条火蛇，把它挂在长杆上，凡被蛇咬的人一望这个蛇便得医治。神借着这个火蛇来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只要仰望上帝，别的医治。同样，耶稣将会被举起来，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同样耶稣那个时候被提到最高的荣耀当中。旷野中被举起的蛇是神为悖逆中的以色列人准备的管道，让他们身体免于死亡。人子被举起来也是神为万国万民免于永死，得到救恩的管道。只要信心仰望耶稣，便能得到永生，罪的缠绕也被释放了。耶稣同时也回答了尼哥底母所问的，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这个问题答案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就能重生，而且得到永生。人的能力和见识都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只能以信心来接受。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谈话到了3章15节为止，但是尼哥底母呢，在约翰福音人会出现两次，一次是在7章45到52节，当犹太公会在讨论有关要抓拿耶稣的事情上面，尼哥底母仗义直言的为耶稣辩护。还有呢，第二次是在19章38到42节，尼哥底母在耶稣死后带来100斤重的香料来涂抹耶稣身体，然后用四麻布把它包裹好，然后埋葬在坟墓里。这是以王的规格来厚葬耶稣，他用行动向神、向魔鬼、向犹太人宣告自己的身份。这两点已经证明他已经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因着信而成为信徒。他被耶稣为世人的罪而甘愿牺牲的爱所感动，他清楚耶稣的身份与能力，然后呢，全然相信，靠着圣灵的启迪与带领，他放下自我，进入重生，开始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第四点，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的全部的要旨，把福与祸、生与死的道路清清楚楚地放在人的面前， 要求全人类做出选择。神的爱不只限于他的选民，所有人也包括在里面。神把唯一的爱子赐给人类，不单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还要为人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人的道路不再是灭亡，而是永生，因为神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这个便是所有信徒都有责任的要传扬的福音，因为上帝的心是要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都负有这个使命，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尼哥底母被耶稣的爱和大能所吸引，他本来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他谨守律法，熟识神的话，又有超人的身份和地位，受人尊敬，但圣灵让他看到他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他灵里虚空，他和睦真理，所以夜访耶稣需要得着心灵的满足，以填补他的缺陷。耶稣邀请他进入神家的属灵的国度，但必须要重生。当他的心灵愿意，心灵改变，当他的人生不再是自己，也不再是这个世界，而是仰望耶稣基督，诚心的相信，这个过程必须要是经过圣灵的感动。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然后也是圣灵参与改造重整生命的，这个便是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新的生命开始与成长也是圣灵参与在其中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救恩最伟大的部分。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向成功人士和精英分子传福音是最难的。其实他们不一定是反对福音，反对耶稣。像尼哥底母一样，当他知道自己心灵虚空的时候，不满足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追求的。其实精英分子啊，其实他们的内心他们自己是最清楚的，但是他们嘴里呢经常有很多折口理由。他们都会说啊，基督徒挺好，哎，我太忙了，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的日子，没空回教会，太累了。也有些人会说，我要吸烟，我要赌博，坏习惯又多，回到教会很不自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教会除了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一家大医院。我们是病人的同时也是罪人，也是病人，我们的坏习惯也很多。不同的是，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病，而且相信耶稣这位大医生能够医治我们，只是他们还没有相信，他们不明白这点而已。如果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的责任是要更多的陪伴，更多的内心，这是必须要的。但你还要先问一问自己，你是基督徒吗？你们在他的面前有没有好的见证？你们有没有令他们跌倒？你有没有强劲的把基督的爱和整全的福音向他们讲解，让他们明白？如果你都做了，很好。农夫撒种之后，除了淋水、施肥、除野草之外呢，便是内心的等候，因为天气他们不能控，只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都完成了，便很好。我们的责任是向他们介绍耶稣的爱和大能。记住，传福音是生死祸福选择有关的事情。我们的目的呢，是要他们明白耶稣的大爱和救赎。当然，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你自己跟别人得救的见证。 但是要记住一点，我们不是主角，我们只是配合耶稣的工作而已。生命的救赎，人的重生，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恩典，只是赐予的。上帝定义要我们得救，他也必定会成全，只要我们愿意，圣灵会帮助我们把福音算得清楚明白。当然我们还要愿意用心的学习，有很多的三福啦、四律啦、五奢啦，还有其他很多的传福音的方法，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熟读神的话语，传福音是爱和信息的传递，不是辩论，不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清楚知道的，圣灵也会打开被传福音者的耳朵跟心灵。我们是同工，与神同工传福音，我们的责任是为主做见证和把福音传递发芽成长，在神收割的时机也在神。我们要相信得救本福恩也因着信，内心的陪伴等候，为他们祷告，求圣灵的引导是最重要的。当他们的心门被打开，当他们愿意真诚地仰望耶稣的时候，一个属天的生命又开始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我们新的生命，去享受一切的丰富。我们明白传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是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责任，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与所蒙的恩相称。仰望祷告，奉主的名。